好，我们进入敬拜赞美环节。然后呢，有弟兄姊妹还没有准备好圣餐的，别忘了先去准备一下圣餐，然后赶紧回来，跟我们一起来赞美咱们的主，咱们的神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放一首赞美诗。
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
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非常信实的神，我们依靠他就永远都不会动摇。经上接着说，我们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不致摇动。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拿好手中的圣餐饼，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主啊，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的人。如果有刚来到这个教会施工，还没有感受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主啊，你也将加倍的恩典恩宠临到他们。特别是能听到今天玛利亚所说的话语的孩子，主啊，你将你加倍的恩典临到他们。主啊，谢谢你。经上记着说，如果有100只羊，那如果有其中一只羊走丢了，主啊，你也能够去寻找那一只走丢的羊，因为你一个都不抛弃，一个都不放弃。然而你敢于把99只羊放在旁边，是因着主啊，你的灵是无处不在的，你随时四围的环绕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并且你知道你的孩子们，你的群羊在一起的能力是如此的浩大的。主啊，我们在一起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主啊，就是你所命定的教会，你已经将权柄赐给你的教会，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主耶稣你旨意的执行者，是你话语的执行者，是你旨意的经历者。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每逢吃着饼的时候，不是纪念着我们做了多少对事，做了多少错事，而是 去纪念耶稣，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耶稣说是为了纪念我。所以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去纪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啊，我们纪念你因着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行走在耶稣基督的全然的属天的健康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命令所有的疾病都不能够临近我们，都要在我们家族每一个人的身体当中要完全的脱落，那个背后的黑暗权势都要完全的被捆绑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事工都得完完全全的平安。主耶稣，你将你的平安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感觉不是真的，我们所经历的也会因着主耶稣你的话语而转变，跟真理完全一致。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读春典事工教会的每个牧者、同工、小组长，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要与神的话语对齐。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些所有的一切的情况要跟神的话语对齐。我奉耶稣的名去打开天上的能力，将天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神的国降临，都会转化成天堂的氛围和模式，都要跟神的话语对齐，就是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恐惧，没有失败，没有担忧。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神的平安、健康、喜乐、富足、智慧、能力、爱，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事工，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恩赞美主，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了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奉耶稣的名领受，阿们。我们举起手中的杯，杯里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为我们立约的宝血。我们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被洗洁净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我们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都罪得赦免。那些罪已经完全都败落。我们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是与耶稣基督全新的生命，是在这个世界上全新的物种，是经过主极大的祝福和与耶稣基督成为义灵的同在。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宣告，我们脚掌所踏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记着说，神使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宣告神成为义的人，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当中的境况都要跟神的话语对齐。神的话语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你们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的儿女必大享平安。经上记着说，你们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们。凡聚集攻击你们的，都要因你们扑倒；凡攻击你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们的，你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教会也包括我们弟兄姊妹从耶和华那里去领受的神的公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就宣告，我们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那些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必要经历主耶和华极大的慈爱和信实，经历主耶和华极大的得胜，在凡事上的极大的得胜。主啊，你继续坚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享受主你的得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领受。刚才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主给了我们很多的话语哈。那我们在分享话语之前呢，我们先为事工教会和每个弟兄姊妹先献上一个祷告哈。亲爱的阿爸，主耶稣圣灵，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产业。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自己会不会 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棒，会不会没有办法领受你所赐给我们全然的产业？保罗曾说，他将一切看作是有损的，为要完全得着基督，也得到基督赐给他所要他所得到的。主啊，谢谢你将你的恩典完全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和我们生命接下来的每一天都选择不再去看自己，而是单单的去看向你，因为你的公义就是我们的公义，你的好行为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你的救赎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啊，你的圣洁就是我们的圣洁，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回想我们曾经过去一路走来，也不见得我们有超乎常人的这样的智慧和聪明。主啊，你仍然能够带领我们去经历你极大的丰盛，能够带领我们去经历主你极大的恩典。何况现在主你的话语你的启示已经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知道我们与主耶稣你的性情有份，我们知道主啊，你已经将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已经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所以主啊，谢谢你印着这些真理，就让我们在生命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勇敢地前行，我们不再停留在那里，而是跟随着主你的话语你的慈爱去探索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主啊，我们跟随你是如此的喜乐，是如此的平安，不管曾经其他人经历什么，我们都知道主啊，你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神，你会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你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你会在这幕后的荣耀一定会大过先前的。主啊，我们蒙你的拣选，我们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平安。愿主你坚固你手所造的，主啊，愿你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你的一切，愿你能够亲自带领着我们，鼓励我们，继续让我们享受在你的爱你的真理当中，学会以耶和华为乐，学会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在这个地上却不属这地上，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一同作王掌权。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活出那作王的生命来，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都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另一个人就能够把他扶起来，并且使用王族的权柄去带领着你的孩子们经历全然的得胜。主啊，也谢谢你在幕后为我们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你环绕着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些敌对我们的企图向我们发怒的，主啊，你必向他们发怒。耶和华的右手高举，必为我们摔碎一切的仇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必为我们去伸冤。主啊，谢谢你全然的为我们得胜了。我们这个教会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我们自己，主啊，都单单属于耶和华。我们不再以环境来去定义我们自己，也不再以环境来定义你是不是良善。主啊，你就是慈爱的神，你就是良善的神，你就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刻都有能力经历，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主啊，都像那个大卫，经上说大卫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我们宣告，无论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因耶和华我们的神心里得坚固，我们都会经历极大的那样的一个得胜，因为主耶和华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主啊，谢谢你保护我们是如此的完全，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真理，将你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彰显。主啊，谢谢你保守这个教会十公里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包括陈牧玛利亚，主啊，包括你的每一个被你兴起的孩子们，主啊，都大大蒙福，深深被爱，让我们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连接要完全被断开，主啊，那符合你心意的连接，主啊，你必大大的兴起，你赐给我们智慧谋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来自于主你的恩宠和智慧，在神在人面前都蒙恩宠有聪明，让我们能够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恩宠，就有谋略的经历主你凡事上所赐给我们得胜，去经历主你已经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产业。主啊，继续带领着我们，使我们心里有能力，让我们不跑得过快而快过你，也不让我们跑得过慢让你不断地拉着我们，而是主啊，让我们就能够与你紧密的亲密的同行。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使我们凡所做的尽都顺利，谢谢你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你的一切，我们爱你，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方言祷告，然后看看主耶稣今天有什么话语跟我们说哈。感谢主，好，我们开麦方言祷告咯。 那玛利亚分享一下刚才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从主那里来领受的一些内容哈。感谢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借着玛利亚的口，也借着圣灵主耶稣你亲自来去启示帮助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经历你，不断的去认识你，不断的去享受主你的慈爱和信实。愿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玛利亚今天早祷会上主给我的一个内容是在实际生活当中继续去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慈爱、信实和美好。那么我想到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知道上帝有很多的属性，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有很多很多个属性。但是如果你问玛利亚，我最喜欢上帝的什么属性，我最喜欢他的慈爱和信实。慈爱就不用说了，我相信每一个在这个教会施工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感受到神的慈爱。那么信实是他所承诺的就一定会做到，就是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所承诺的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就是他一定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蒙福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如果一个人他只有爱，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去保护他的孩子们，那么他也没有办法保护他的孩子们，对吗？但是他不只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是用大有能力的神，他对我们的爱都是真真切切的，能够转化到物质生活当中，实实在在让我们去经历的。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是真实可支取的，他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就是因着这样的信实，让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知道我们是在得胜当中去享受的得胜，都是在主耶稣十字架的王宫当中去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无尽的祝福和美好。所以信实真的是太重要了，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既然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说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确还是会有苦难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为你胜了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追寻着没有任何的苦难，而是说那些苦难因着耶稣的同在，你会发现它变得不苦了，它甚至还有点甜。然后呢，主耶稣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们在陈牧和玛利亚的生命当中也看到，主虽然使我们经历水火，但是水并不漫过我们，火也不着在我们的身上，并且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丰盛的应许之地。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虽然在五湖四海，但是呢还是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让我们彼此在茫茫人海当中去相遇，然后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对吗？所以这都是主所成就的极其美好的事情。那么玛利亚想着重分享一下，就是陈牧在这个上个主日讲道里面讲到的是更好的在路上。我说说打动玛利亚的一些话语哈。陈牧讲到是在49页里面有讲说，在我们的患难中真正救了我们的不是最后在官司当中的得胜，当然这个得胜很重要很重要，因为神是信实的，但是最先把我们扶起来的是 在每一天当中，神为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当仇敌穷凶极恶的攻击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不管是刑事的案子还是民事的案子，它都是有时间的，对不对？它是都有时间去解决，然后警察都需要去调查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到是说，哦，刑事调查了两三年，那我这两三年就过不下去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可能那都有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哎，说他看起来已经这个事情看起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关系，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们不是在等着啊得胜完全彰显出来才去享受我们每天的年日，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享受。当我们现在就开始享受神的慈爱和信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曾经扰乱你我的就不能扰乱你我了，而且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享受到主的那个慈爱和恩典。我前一段时间还跟我一个朋友来聊到，我说虽然那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属灵征战哈，但是我发现当我们继续跟随着主，就像物质世界，就像有一些人哈，家人，那他如果就是比如说小孩子，那他如果在物质世界不是属神的孩子哈，那就比如说他经历了一些什么疾病呀什么的，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不只是更加对他关心备至，那还会给他买吃的呀，买玩具呀，哄他开心呀，想让他这段时间过得没有那么难受啊，对不对？甚至给他糖呀，诸如此类。那我在地上的父母尚且如此呢，那何况是在天上的父亲呢？何况是爱我们的主呢？为我们舍己的主呢？所以在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主他都是非常非常慈爱的来去对我们的，他都会想让我们，如果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去经历的，他就希望我们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是欢喜快乐的，然后而且是有更多的来自于天父爸爸所赐的这样的礼物的。所以那天我跟我那个好朋友在我们家那个园子附近走，我说你看我们家这个园子是周围最大的一个园子，然后呢我说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只看到了，就是因为刚开始那个只是个售楼处哈，然后我说我只看到了一条条的花园，就是只有一小块的花园，我都不知道是有这么大的花园。但是呢我就问主，我说主啊我特别喜欢大花园，你为什么让我买这个房子？但是我祷告的时候主就感动我说买它就是买它，然后我就买它了。然后买下来了才知道，就是因为买下来了之后呢，他们开发商要交房，他就需要把按照图纸去把那个房屋的那个花园就是修改成曾经那个就是跟政府报备的那个花园的那个大小，然后才能够去把房子交给我。那他这么一改，我才发现哇，原来旁边的那个停车场就是我们家花园啊。虽然那停车场没有特别多的车位吧，但是就是加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园了。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花园的时候，我就想哇，主啊你什么都知道。就是我后来想，我和陈牧很多的这个来自于天父爸爸的那个礼物哈，也都是在就是患难时候主不断的去加给我们的。就像那个是物质世界上有一些孩子，他虽然不信主，他可能会经历一些疾病哈但是信主的孩子不会再去经历这些疾病的。那不信主的那些孩子因为不知道真理，他可能经历一些疾病，但是在世界上的父母都能够去哄他们安慰他，那何况是在天上的父亲呢？我们真的是经历到天父爸爸是如此的慈爱和信实。所以陈牧在去写这个讲到的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的有感受。他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月的痛苦的过程，但是让我们回到平安喜乐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那些生活当中的小事。是酒店送来了一块生日蛋糕啊，我还记得那是在陈牧他过生日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哪有心情过生日啊，就没有心情过生日，就觉得能活着就不错了啊，因为那个每天的那坏消息就是的确是让人难受啊。但是 主就通过一些小事来去挑起我们内心当中对他的信靠和盼望，就是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酒店可能因为入住的原因，他就给我们给陈默送了一块小的生日蛋糕，然后主就感动陈默说说就是孩子生日快乐，哇，这陈默都快泪奔了，你知道吗？然后呢，而且主把我们带来的那个带去那个酒店旁边呢，就是还有就是真是可安息的水边，还有一条非常清凉的瀑布啊，然后有几十只可爱的小乌龟呀、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是在香港就寸土寸金的一个地方，他还能带我们去这样的一个园子。然后呢，那个时候看到孩子学走路啊，举着两个胖胖的胳膊摇摇晃晃的，然后非常的健康，即使是在那个经历那个疫情的那过程当中，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健康，就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就是很多这样的小事，包括主带领玛利亚通过英语考试，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玛利亚哭着说说如果我考过了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都是耶和华的荣耀。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当他写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当时是怎么样去度过的，都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爱。陈牧讲到说，虽然这些跟那些官司比起来可能都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每天都在发生，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真的是很爱着我们，神对我们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那同样的，我特别盼望弟兄姊妹，为什么玛利亚陈牧要再去教导说你一定要跟主亲自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啊，你要开始学会聆听上帝的声音和带领啊，哪怕不是肉耳所听的声音，正常主也不是通过肉耳所听见的声音来带领我们，而是放在心中的感动啊，经文呀、啊、神的话语呀、啊、但是当我们留意啊，当我们留意，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神迹，你要开始相信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神迹。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经历天父爸爸这样无微不至的爱的时候，你就能够去选择相信说，哎，那个你很在乎的，即使现在还没有看到的，你会选择相信主已经给你了。这样的信念就是在得胜当中去经历得胜啦。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在刚开始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主总是在小事上然后呢去帮助我们，安慰我呀。那那个时候仇敌就在玛利亚歇斯念当中就说你看神就只能在小事上帮帮你啊，这种大事他就是无能为力，诸如此类的哈。但是我们当然知道那是个谎言了，就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他小事上都顾念我们，何况是在大事当中呢？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我们选择相信说，哎，神只能做小事，不能做大事，那就在限制神了。你要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小事的时候，你不是想着说，哇，这不是我想要的，你而是想到是说，哇，主啊，谢谢你，你通过一切人事物，通过一切的方法，让我来去看到你。你在我生命当中行了这么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去经历主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你就是信实的，你是可靠的，你是慈爱的，你永远都爱着我们的。玛利亚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最近在玛利亚生命当中经历的生活当中的小事哈。那我去分享这些小事的时候，我要奉耶稣的名，我们弟兄姊妹都有正确的心思意念，都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那在玛利亚生命当中的神迹奇事也会发生在能够听到玛利亚这声音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不要去相信仇敌的谎言，说哇，他只是恩待牧者啊，他只是恩待那些在患难中的人，不恩待你，不是这样子的哈。感谢赞美主，你要选择相信神是良善的，神是慈爱的，每一个孩子他都爱，他都喜爱，神给这个孩子的，他也会同样的也会给你。他神给你的，当另一个孩子去祈求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给另一个孩子。所以我们要大大张口，大大充满，不要去因着自己就是不要受到仇敌的谎言，就觉得说哎呀不行啊，不会给我呀，然后自己就不求了。因为经常记着雅各书里面有说的，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 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个不求的，不要去限制神。感谢赞美主，上帝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神，感谢赞美主。那玛利亚在去讲这个见证之前呢，我还是要再声明一下，我选择把生活当中一些囧事啊，或者说就是听起来没有像很多其他的牧师啊、师母啊，感觉生活那么高大上啊，或者说品格高到一定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我没有去建造这样自己的在你们心中的心思意念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我是把真实的我很真实的去显露在你们的面前，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就是我常跟主说的，我说主啊，你如果能使用我。你如果能使用我，你就能够使用世界上的每一个孩子；你如果能祝福我，你就能够祝福世界上的每一个孩子。因为不是说我有多棒，而是主的慈爱和良善吸引我们、带领我们，就是他的旨意能够完全成就在咱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经常会跟你们分享一些囧事儿哈。前几天我就是很想要一个短款的一个羽绒服，因为长款的就是天赋爸爸已经赐给我们了。然后呢，我就想要一个短款的羽绒服。那我想要短款的羽绒服呢，我之前有2件羽绒服，然后主感动我给到合适的人了。那我又想，哎，我就是我想去买一个嘛，但是我还是很喜欢那款的羽绒服的。然后呢，我就想，我去闲鱼上看看吧，哈，因为。那我觉得闲鱼买一个二手的就穿就可以了哈，虽然主给我们的非常丰盛有余，但是我喜欢的那个款那个材质是之前是之前出的，就是已经绝版了哈，所以呢我就去上那个闲鱼上就去看一下，看到那个羽绒服了呢之后呢，我就很想买它，然后呢我就在那个闲鱼上里面找到了两个，一个是。四格的一个是五格的哈，你就当一个代号吧，就是一个是四格的，一个是五格的，我就想去买它。然后呢，我就去问哈，就是我买之前我就去找一个好朋友，我说咱们俩祷告一下吧。我说你看看这个，我是要买这个四格呢，还是买五格呢，还是再等一等呢？然后我那个好朋友可逗了，他说你不知道那个仇敌借着人控告你和陈默不是。有那个2亿的一个官司吗？他说这么多的这个官司，你不为这个祷告，你还买羽绒服祷告？然后我的心态就是什么？我的心态就是那么大的事儿，那是主的事儿了啊！主已经跟我说那是他的事儿了，所以那就是他的事情，那就是他的事情，这是耶华的征战。因为主曾经借着就是大卫去打歌利亚的这个战役当中。然后呢，让我非常感同身受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去打歌利亚的时候，每个人看到的就是大卫是一个小孩子去跟歌利亚那么高大的，对吗？那么高大的一个巨人，然后去征战，然后感觉这个小男孩一定输定了。但是主让我看到的就是大卫所看到的是什么？是天父爸爸再去与歌利亚征战，那歌利亚就是输定的。所以不是我在与歌利亚征战，是天父爸爸在为我们与歌利亚征战。所以天父爸爸是赢定的，所以我就不去担心这些事情了。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好朋友说，我说那是天父爸爸的事情，他会搞得定的，他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说现在在我生命当中最大的事儿就是我要买这个四格的羽绒服，还是买这个五格的羽绒服？然后我那个朋友就笑，他说我感动。主现在没，就是说让你再等等，我说好，再等等。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哎呀，我就还是想买。我说等等到啥时候呀？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哈。然后我就又找了一个这回找了一个童工，我说你帮我一起祷告一下，也是应该是一呢，祷告是应该一呢，还是二呢，还是三呢？三就是再等等。然后呢，那个人祷告，童工祷告也是三，说再等等。哎，我在想啊，主啊，还在等等啊。然后呢，我就，没太听话哈。我当天晚上我说主啊，就这么点的小事，我买个羽绒服而已哈。我就安慰劝说了一下自己，然后我就把两个都排了，我想两个拿到手比较看一下，然后呢，看看到底要买哪个羽绒服。我两个都拍了，结果第二天 主就感动我说，说你去逛个商场吧，就是逛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奥特莱斯，就是逛一个商场吧。他说你去逛个商场，然后我就想，哦，我说那我去吧，就临时决定去。然后去了，我才知道主为什么让我去，因为就是在那个商场当中，正好就是刚过完年，赶上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折扣，是我不曾知道的哈。就是本来卖2000多的羽绒服，可能就卖400多，然后我要在闲鱼上买那个二手的羽绒服，其实要1200多呢，也就等于说我买了两个全新的很好的牌子的羽绒服，还不及一个二手的羽绒服贵，所以主就其实让我等等，就是不想让我去买那个二手的那个羽绒服，但是因为我之前已经拍下来了呀，拍下来了之后。我在线下买了两个就是很好的这个羽绒服了之后，然后呢，我就要把那个线上的那个能不能退掉？然后我说主要我想留一个，留一个4个或留个5个，你告诉我留哪个？然后呢，主就说你留那个5个的吧，然后呢要把那个4个的退了。然后呢，我领受完了之后，我就把那个4个的申请去退掉。但是退的时候，我就发现对方就非常。就像恼羞成怒似的哈，给我弄到闲鱼小法庭上去了，就是说他已经发货了啊，所以不能退。我说我来去，给你那个邮费还不行吗？然后他就说不行，他说因为我已经发货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但是事实上我完全可以什么呢？比如说，收货的时候，让我那个朋友验收的时候，然后呢去找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去告诉他，那个时候再去拒收。但是呢，我跟朋友商量的时候，那个朋友就告诉我，他说你应该，趁他正好刚发货，你还没收货，你就先告诉他，这样的话，他这个衣服能够更早的能够再重新挂上，能够卖更好的价格呢。然后我说，哦。就是，其实是因着咱们就是基督徒，就会想着说我尽量去方便别人，所以呢，我就主动跟他，就是还没有收到货，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我来去付运费，然后呢，然后去申请，就提前申请了这个退货。如果是顺理成章的话，如果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应该收到，然后再当着快递员去验货，然后再去退，那是最顺理成章的哈，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甚至说这个运费就得卖家去出，但是我们是想着说给别人方便，也是给自己方便。虽然我在提交的这个申请的时候，那个主就感动我说，就是不用这样啊，就是这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当时这个声音就是比较微小，我就比较忽略了当时，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要为他方便。但是你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想着我们尽量要善良的去对别人，反而那个人就像抓住一个什么样的把柄一样，然后各种就要去那个挑衅滋事，所以就是他就甚至搞到那个小法庭上哈。然后我当时的确是很生气，我就觉得我是很诚恳的去对待你，你也没有任何的损失，为什么要去经历，让我去经历这些事情哈？但是呢，主就告诉我，他说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他说仇敌企图拿这个事情让你激动，企图激动你去辖制你，但是你是属于我的，你可以不被激动。然后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来兼顾我，让我不因为这个事情生气。然后呢，所以在这个处理这个过程当中，就主就赐给我智慧，主就告诉我说，我既然让你那天去商场去买这个羽绒服，就说明让你退这个羽绒服，就说明他的确是能够退掉你没有损失，没有任何的损失的。所以即使在还未曾眼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主在做的事情，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事情主一定是为你得胜的啊。所以在经历这个事情了之后，我就去按照主所赐的那个智慧，把相关的证据去表明，然后最后我也去宣告哈，主所赐给我们得胜，然后果然那个衣服就正常的去退掉了。但是呢，就是在退掉之前，我也会发现，就是他这个卖家所发来那个 衣服那个视频是跟他以前那个图片是不一样的，他图片那个衣服非常的干净。然后呢，他临发货那个视频里面那个衣服就是很多的油渍啊，然后水渍啊这种，就是脏渍、污渍啊什么的。所以当我看到了，就经历了这一些事情了之后呢，就是首先我会感受到主天父爸爸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就是生命当中是我们只是买个羽绒服这么小的事情，他都能够让你买到又便宜又好的，然后品质又好的。他会告诉你这个钱你在生活当中怎样去花是更加有价值的。然后并且呢，他一步一步，当我要快要买，就是我已经买了它，然后呢，主也没有不是说啊责备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不管你了，也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来一步一步帮助我，教导我该怎么样去靠着他的智慧去胜过的，并且当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如果想留一个，留4个还是5个呢？他就跟我说留5个。那果然等那个我们那个5个货收到了的时候，又发现哇，那个衣服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那个4个，他那个按照他在发那个视频，就是很脏的。我不知道我在说这个你能不能明白哈，就是。你就像有一个超越的一个眼睛一样，就像有一个，就是属灵人看透万事，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完全看透万事了，而是有一个看透万事的主，他早就看到这个4个的这个羽绒服是脏的，然后5个的羽绒服是好的，所以在我去求问的时候，他就能够告诉我最好的那个答案。那我就每天都会觉得，如果主耶稣，我真是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呢，玛利亚前段时间也经历了一个，就是，我在出差之前，当时也是因着黑五去打折买了几件衣服，然后要去退掉。那退的这个过程当中，2个小孩子的这个羽绒服退掉，然后变成买那个大人的2个羽绒服，再加上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外套。然后我说主啊，我说这我得加多少钱呢？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说你别让我加太多的钱呗。然后正好呢，我就看到我要说一个更囧的事儿了，我就看到那个我喜欢的那个有个外套，上面就是有那个点，就是那个有那个泥点点，就像有个泥点点似的。我又说这有个泥点点，他会不会给我打折呢？就是有个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然后呢，我就说哎算了，我不好意思去问。然后呢，当时我感动说哎去问问吧，也没有什么损失。然后我就想啊，那我去问问吧。我在想，如果我说如果问问人家一蹭就把这个点儿蹭下去了，我觉得好尴尬呀。我说我不要去问。然后后来心思一念，就想说你去问问吧。我说主要让我问的话，你说那这个点儿下不去，然后我就去问去了。然后果然那个人就是碰那个点儿就一直下不去啊。然后他就说，哎，我这给你打折吧。然后最后买了那个退了那个2件那个小朋友的衣服，变成2个大人的衣服，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的衣服。最后莫名其妙的，我只需要那个补1磅8，1磅8就是10多块人民币，就是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安德烈，他讲到的，就是说他和他的妻子杰米曾经有一次逛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最后莫名其妙算账的时候就算的特别低的那个价格，他说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怎么能这么便宜呢？就怎么这么便宜呢？我说是因为这个点儿吗？然后当时那个售货员他就蹭那个点儿，他就蹭不下去嘛。那我后来我回来拿到了之后，我说奉耶稣的名，我就开挂了，奉耶稣的名，我说你这个点儿要下去。然后呢，我就拿手蹭了2下，哎，它就马上就没有了啊，就是跟一个崭新的衣服一模一样的。所以我真的就是，哎呦，当时我就跟我那个家人说，我说我真的是要给主跪了。然后我就跟陈木分享，陈木说。说你师母，你是又要去做那个打折的好机会的见证了吗？我说这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再去经历神，就是上帝真的是慈爱和信实了。那个点儿真的是在别人手上就下不去，在我们手上就能下去。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真的是不一样。就是经上记着说那些不义人的钱财是为义人来去做准备的。我不是说讲成功神学，我也不是说让你们就是我们都自我为中心，我也不经常干这事儿哈。但是当主想要去恩宠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说因为想要去自以为意，就说哎呀我不配得呀，我不配得，而是能够去欢喜快乐的去享受主的这样的同在和恩典。就是上帝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神。你想想，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他凭什么在你买羽绒服这个事情上来去指教你呢？跟他的神的国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他就是在乎，因为你在乎。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回来他有那么多大事要处理，但是呢他偏得要去把那个走偏路的要离开耶路撒冷的那些伤心失望的门徒去向他们显现，然后去带他们一起领圣餐，然后一起去解经，去开他们的眼睛，对吧？就是上帝他在乎每一个人。你想想主耶稣他绕了路，然后专门去见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井边妇人，就是为了要去扶起他，让他去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慈爱和把真理去浇灌给他。所以如果你真的开始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学会看到主所赐给你的这个当下的这恩典，而不是说哎呀我耍小聪明呀，然后我把那个点儿，然后去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就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不是把一切的荣耀和你所经历的幸福的事情归功到说自己幸运呀自己聪明呀，而是知道都是神在恩宠着我们，神在祝福着我们。那你的生活你的日子你很难不幸福，你就觉得每天都像蜜罐里面一样。就像那个周日那个见证，有一个那个姊妹的父亲就说，哎，怎么能这么幸福呢，怎么能这么幸福呢，哎，我天天就会觉得哇怎么能这么幸福呢，怎么能这么幸福呢，就是因着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有这么样多荣耀而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迫不及待的，不是说主一定要求我们传福音，而是说我们这么好的福音我们不传给你传给谁呀，对不对？我们不传给我们家人我们传给谁呀？所以呢，当你们这次去回老家也好呀，或过年也好，一定要把这么好的福音和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去告诉你的家人们。不是上去一定要先传讲真理，而是先去讲见证，先释放神国的能力到他的生命当中，他会因着你讲的见证，他会看到你是闪闪发光的，他会因着你去讲述神的慈爱和良善的时候，他就会被感动到的。感谢赞美主。然后呢，我再去分享两个对我特别有帮助的两个经文哈。其实大卫的故事里面有三个经文对我都特别有帮助。第一个就是我给你们讲了，就是在大卫最难的时候，经上记着说，大卫的心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让我们学会了无论在凡事上我们不是凭眼见的，不是听消息，而是在凡事上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无论面对任何情况，让我们的心因耶和华我们的神心里得坚固。那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哈。还有两个对我生命当中影响很大的，一个就是撒母耳记下15章25到26节，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就是上一次经历很大的那个对方那个恶意的那个控告哈，那次那个得胜，就是主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我特别感同身受这个经文。就是从大卫他当时就是被撵下王位哈，那他要逃跑，那逃跑别人都会觉得说你一定要把约柜带去，因为你把约柜带着，就是那些人就会知道耶和华是与你同在的，因为耶和华没有离弃你，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带着约柜。但是你知道吗，大卫已经超越了律法，超越了人的眼光，他在乎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他在乎的是耶和华的心。所以他说我不用将约柜带着，他说你把约柜抬回城去，他说如果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就必使我回来 能够再去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如果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他说看了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去待我们。所以玛利亚在想到这个两翼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对方搞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这样的官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接哈。我的心态真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耶和华喜悦我，那他曾经怎样为我得胜呢？他现在还会为我得胜。我觉得耶和华肯定不会说我不喜悦你，但是如果他说不喜悦我，我即使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发现，所谓的跟主同行走在水面上，其实并不等于是说我们在环境上是一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说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办法拦阻我们坚定的与主同行。当我们不去把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放在外在的一切的人事上，不是说别人怎么看我，别人然后我生命当中我生活当中有多少钱，而是你得到那世界上最好的，就是耶和华喜悦你。经上记着说恩宠大于金银，耶和华喜悦你，你还会有什么可发愁的呢？就是没有可发愁的，就是他一定会养你到底的。他不是说给你只是赐给你个好的工作，然后甚至我曾经屏幕讲他就讲到说，你不要只期待上帝只是赐给你好工作，他会赐给你个好的职位。哎，那个时候我觉得很了不起了哈。但是你知道主现在启示我们，就是他不只是要赐给你好的职位，他要为你这辈子负责，他要为你和你的家人在今生在永生都要负责。就像经上记着说，你投靠耶和华，他的翅膀荫下，他就要恩待你，他就施恩待你，他要为你生生世世，就是他要为你永生来负责的。所以何况你现在的这个一时的得失呢？对吗？你知道你的钱就是主的钱，主的钱就是你的钱，他连生命都与你共享，与你合而为一了，何况这些钱财呢？在主看来是极小的事情。那你可能问我说，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得到呢？你继续跟随着主的计划向前走，你看你会不会得到。经上记着说，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你只要不凭着自己的本事去把钱全都被坑了被骗了，你就一定能够去经历来自于主不断的赐给你的那个终究享祈福。它并不是说一下子让你感觉瞬间就发财致富了，但是他会赐给你获得资财的能力，让你走在主所赐给你最好的命定和计划当中。他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你真的就一定能够去经历主所赐给你的，不管是生命的健全，还是在生活当中的全然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还有一个大卫刚才说的第三个对我感动很重要的，就是撒母耳记下16:11-12，那个时候也是在大卫去离开皇宫然后逃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因着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去企图攻击杀害大卫哈。那么当时就有人就去在当着大卫的和跟随大卫的这些人面前，就是天天去咒骂大卫。那就是周围跟随大卫的人就想要去把这个咒骂大卫的人给杀了，但是大卫就对亚比筛就对这个人和这个众臣仆说，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求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或亦见我流泪，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你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大卫已经遭遇到这么难的一个事情了，对吗？还有别人骂，如果换了扫罗，如果换成那个就是逼迫大卫那个扫罗，你知道扫罗肯定会怎么想？他会觉得，哎呀，如果他这么骂我，我允许他这么骂我，那跟随我的人就都走了啊，所以他就肯定会去抓着自己的那个尊荣啊，抓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王位。但是大卫却不是这么想的，大卫他想的根本就不是人怎么看他的，大卫想的是耶和华如果见我遭难，见我流泪，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一定会施恩给我。你看到了吗？他在每个患难当中，每一个看似的那样的失去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他即将 要迎来的来自于神的奖赏和祝福。这也是我鼓励每个弟兄姊妹要去看到的。你不要觉得是说你跟随说玛利亚和陈牧经历的这些患难是因为跟随着主啊，就是一点都不重要。就是咱们已经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已经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如何去跟随着主行走在水面上，你会发现环境根本不重要。就像那个疾病，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和癌症，对于主来说是一样的。两亿和两块钱对于主来说是一样的。最重要的不是在于钱，最重要的也不是在于那个疾病的程度，而是在于神的话语永远是信实的。他说我们必因公义得建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那这个事情就会这样发生，就是咱们就必因公义得建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所以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有任何的疾病的情况的时候，你也不是想着说哎，你自己的这个疾病啊就比别人的疾病多难呀，对于主来说都是一样的。经上接着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我们都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让你得完全的医治健康。所以就他不是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小病得到医治和健康，让大病就得再等一等，没有这么说，对不对？他就说我们都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所以你可以对着这些疾病说话，你在经历你认为觉得患难的时候，你要仍然去期待神会给你更好的。就像大卫说，或者是今日被这人咒骂，主耶和华就施恩于我。我们知道主耶和华是永远施恩给我们的神，他是在生活当中与我们同行的神，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所以一点都不用去为你现在的任何的境况焦虑哈。如果你因为我看到有聊天框里面有弟兄姊妹有问到，就是说关于医治哈，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曾经讲的不知道是曾经讲的属天医治不记得了，还是说刚来这个事工教会没多久的哈。如果你是刚来没有多久的，或者是说你又遇到一些挑战的话，没有关系，这只是仇敌在敲门，真正的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十分健康的。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你所有的疾病，担当了你所有的疼痛，所有的疼痛和疾病不能够再临到你和你家人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有感受到这些疾病的症状，我建议你去听听几个讲道哈。我说一遍，回头可能也希望同工或小组长去在群里去发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安德烈讲的《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是一本书哈。把这本书不管是读还是听吃透了，就是安德烈讲的《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这是第一个。第二本是甘坚信讲的耶稣之名和信徒的权柄，这是甘坚信的两本书哈。耶稣之名和信徒的权柄，我建议你按照我推荐的顺序去读这样的书哈。甘坚信的耶稣之名和信徒的权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甘坚信讲的神的良药，这也是很短的一本书，就神的良药把这本书读了。然后第四个呢，去听玛利亚讲的属天医治系列和福音根基系列，因为这里面会有教导真理和你实际生活当中应该怎样行。我跟你说，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他就告诉你，你的生命当中是可以有选择的，魔鬼没有办法拿你怎么样。你去听这个，把这个真理完全扎根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刚才我说的甘坚信那两本书是为了让你明白你是有权柄的，你怎样去使用这个权柄。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神的良药，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这个疾病是有良药可医的，而且是有世界上最好的药，就是耶稣所说的鞭伤和神的话语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良药。然后第四个我跟你讲的就是福音根基系列，玛利亚讲的福音根基系列和这个医治系列，就是告诉你，你在正确的福音根基上，你才知道你所发出来的这个权柄为什么是这么发的，你应该怎么样在这个生活当中去命令这个疾病离开，怎么样去践踏仇敌怎么样的一个是一个正确的心思意念，保守自己在正确的心思意念当中，使这个疾病不能再着在你的身上。不管你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所有 你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情况都要跟神的话语所一致，就是你把神的话语发出来了之后，你周围的这个景况，物质世界要按照神的话语做调整，你不再是看着景况去质疑神的话，你是拿着神的话去质疑周围的环境，使周围的环境要顺服于神的话，听懂哈？然后呢，再看最后一本书，就叫《甘坚信》，讲的就是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很多在疾病里面的弟兄姊妹，他就是因为那个疾病的拉扯嘛，所以他总是盯着，哎，什么时候好呀？什么时候好呀？他没有把忧虑交给神。就像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他不把小汽车交给父亲，那个父亲就没办法修，那如果父亲修一下，他孩子修一下，这个小汽车就得修到很久。但是如果你能够开始，你把权柄运用完了，你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但是你不再去陷入忧虑和恐惧了，你那个时候你很快就能够看到这个医治要完全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在乎你现在在经历什么，因为你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不见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医治了别人也医治你。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哈。那个后面关于医治的是因着我看到聊天框里面的有些弟兄姊妹的反馈，所以我要把最根本的那个方式要告诉你们。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那我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主啊，没有谁能像你一样，即或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软弱，主啊，你都是我们的刚强。你说你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的完全，更美妙的是你会使软弱变刚强，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软弱当中，因为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爱扶持着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我们就很自然的把那个软弱抛弃了变刚强。这并不是一个自我要求，而是在主你的话语当中，在你完全的爱当中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完全的爱中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你知道你每一个孩子现在所经历的，主啊，我们奉耶稣的名就邀请主耶稣，你完全介入到我们的每一个境况当中，让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惧怕，让我们享受在主你的慈爱和信实当中。主啊，那些祈求能够去听到你声音的，主啊，你继续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们敢于在生活当中的日常的琐事当中，也都去经历主你的同在，你的信实，你在凡事上对他们的指教，正如你指教玛利亚一样。主啊，愿一切恩惠，一切恩惠是您赐给我们，愿一切荣耀、权柄、国度、能力、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愿主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大大充满我们和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如此的爱着我们。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给你们开麦哈，我们一起来欢呼赞美主。我们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谢谢师母，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神，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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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爱你，爱你，爱你，
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
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
记得那个书那个顺序，按照我给你们的顺序去听啊，就是一二三四五，就按照我给你们的顺序去听，然后你就能够听得更加的明白，就能够每一步该怎样去做，那个知识点就连在一起了哈。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哈。嗯，
拜拜，
好，拜拜，
我们
拜拜，
拜拜，
拜拜，上帝祝福。